大家好，欢迎收听老 J 教创新播客，我是你们的创新顾问老 J。 今天的创新书件，我们将讨论一位在人工智能与创业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 Ethan Mollick。 他不仅是沃顿商学院的副教授，还著有《人机共治》与 AI 一起生活和工作 Co-Intelligence Living and Working with AI 一书。这本《纽约时报》2024畅销书深入探讨了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与 AI 协同工作。不同于其他同类作品，他特别关注如何在实际生活和工作中有效利用 AI， 帮助读者应对技术带来的复杂挑战，是一本非常值得阅读的作品。在90年代末和2000年代初的互联网繁荣时期， Ethan Mollick 开始了他的创业之旅。他与一位技术天才的大学室友一起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收费墙及通过设置付费障碍来限制访问特定内容的网站机制。虽然他们的创新取得了不小的成功，但他们在创业过程中也犯了无数错误，从招聘到管理，从股权分配到战略制定，无一幸免。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凭借顽强的精神和创新的思维获得了显著的成果。不过这些挫折和挑战并没有阻止伊森的步伐。为了更深入地理解如何成功创业，他决定攻读 MBA， 并在此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经过一系列的学术挑战，他最终成为了沃顿商学院的副教授。在这里，伊森将他的创业经验和学术研究相结合，致力于创新和创业的教学和研究。例如，他通过创办 Wharton Interactive 项目，把学生带入模拟创业场景，帮助他们将课堂上的理论知识应用到实际创业问题的解决中。在沃顿商学院，伊森不仅在教室内教授如何创业和创新，更是通过实际的项目和案例研究，帮助学生们真正掌握这些关键技能。他不仅在学术研究上表现出色，还领导 Wharton Interactive 项目，利用游戏、模拟和 AI 技术，致力于教育的普及化。伊森的学术旅程也反映出他对教育的深刻理解和热情。他不仅仅满足于理论研究，更注重实践应用，确保他的学生能够在现实世界中取得成功。例如，他领导了一个名为创业模拟挑战的项目，通过模拟真实创业环境，让学生们体验从创意到公司运作的全过程，培养他们的实际操作能力。他的教学方法强调实际操作和实验，通过不断的假设和验证，帮助学生们找到最有效的创业指导。总的来说， Ethan Mollick 的创业与学术之旅是一段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旅程。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智慧，不仅为自己开辟了一条成功的道路，也为无数有志于创业和创新的学生们提供了宝贵的指导和启示。 Ethan Mollick 认为，创业者需要掌握几个关键技能，其中包括如何进行有纪律的实验、有效的融资陈述与管理，以及如何构建和扩展组织架构。首先， Mollick 强调，有纪律的实验对创业者来说非常重要。这种方法要求创业者对商业想法进行小规模测试，例如尝试不同的营销方式，观察客户反应，再根据结果决定是否继续或调整。这种基于假设的测试可以帮助创业者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从而增加成功的机会。其次，Mollick 指出，如何进行有效的融资陈述也是一项关键技能。许多创业者将风险投资视为一种荣誉，但实际上，这只是达到目标的一种手段，而且有利有弊。创业者需要清晰地解释他们的商业模式和未来前景，以此赢得投资者的信任。最后， Mollick 还强调了管理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团队建设和组织结构方面。随着公司规模超过20人，个体的精力已经不足以涵盖整个组织，这时候就需要搭建合理的组织架构。另外，招聘和人才管理也是成功的关键，一支优秀的团队是公司长期发展的基石。总的来说，这些技能不仅能够帮助创业者在商业的初期阶段站稳脚跟，还能为他们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在 Ethan Mollick 的新书《人机共治与 AI 一起生活和工作》中，他提出了四条与人工智能共同智能的原则。第一条是始终邀请 AI 参与。 Mollick 解释说，我们需要理解 AI 在不同任务中的强项和弱项，并利用这些信息来做出决策。 AI 具有所谓的参差不齐的前沿，这意味着它在某些任务上表现出色，而在其他任务上则不尽如人意。比如，如果你让 AI 总结一页纸上的内容，它可能会给出一个22字或者28字的总结，因为 AI 并不像我们那样看待单词，而是看作标记，包括单词或单词的一部分。因此，如果你让 AI 写一首总结工作的14行诗，它会写出一首很棒的诗，但要它总结25个单词可能会出错。那么，我们如何应对这样一个系统？答案是在我们使用 AI 的过程中，逐渐了解它的长处和短处，进而更好地导航这些前沿。这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AI 在不同情况下的适用程度。没有人确切知道 AI 在某些方面的表现程度，而唯一的方法就是不断尝试，比如在准备播客或者文章时进行比较和应用。总体来说， Malik 强调，我们必须始终邀请 AI 参与到我们的工作和生活中，通过不断尝试和评估，找出 AI 适合和不适合的领域，从而更好地发挥其优势，并做出最佳决策。第二条原则，人类要介入其中。尽管 AI 在某些方面表现出色，但人类在高层次决策和专业领域的优势依然明显。 Malik 鼓励我们专注于自己擅长的事情，并利用 AI 处理繁琐的任务。正如 Malik 所指出的，尽管 AI 在许多任务上可以表现得非常出色，但其真正的优势在于与人类协同工作。 AI 的强项和人类的能力是一种互补关系。例如，在数据分析和文档编写等重复性工作上， AI 能够比人类更快更准确地完成任务。然而，在需要创意、批判性思维和情感判断的领域，人类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我们可以将 AI 视为一种工具，用来减轻我们在处理日常繁琐任务时的负担，从而腾出更多时间和精力专注于更高价值的工作。例如，作为一名企业家或者管理者，你可以利用 AI 来分析市场趋势，整理客户反馈或者生成常规报告，而你则可以将更多的时间用于战略规划、团队管理和创新决策等方面。 AI 不仅可以提高工作的效率，还可以提升工作的质量，因为它能够处理大量数据并提供有价值的见解，而这些见解可能被人类忽略。再者，在复杂项目的管理过程中， AI 可以帮助我们跟踪进度、协调资源和预判风险，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掌控整个项目的运作。而我们人类则可以投入更多的思考和创新，驱动项目朝着更高的目标迈进。在教育领域， AI 也可以成为教师的得力助手，它可以帮助教师批改作业，提供个性化的学习建议和实时反馈，从而使教师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和潜能挖掘。总的来说， Malik 的第二条规则提醒我们， AI 虽然强大，但我们仍然需要在工作和生活中保持对它的控制和主导，让 AI 处理那些重复性、机械性的任务，而我们则应该集中精力在我们的核心能力和独特价值上。这样，我们不仅能够借助 AI 实现更高的效率，还能够在更有意义的工作上取得更大的成就。这种人机协作的模式，正是未来工作和生活的最佳形态。第三条原则，要像对待人一样对待 AI， 还要明确告诉他是什么角色的人。 Malik 建议，通过对 AI 给予类似于人类的指示并进行纠正，可以得到更好的结果。例如，他提到曾经在市场推广活动中，通过不断调整 AI 生成的文案，最终得到了显著提高点击率的结果。实际上，我们与 AI 互动的方式应该更加自然和人性化。例如，当你给 AI 下指令时，不要只是输入一连串技术性的命令，而是像对待一个团队成员一样与他沟通。你可以这样说，你是一名市场推广经理，帮我策划一个新的营销方案。这样， AI 可以更好地理解我们的需求和期望，提高工作效率。此外，当 AI 的输出不符合预期时，不要气馁。我们可以像指导新员工一样，对 AI 的工作进行矫正和优化，逐步提升其表现。通过不断的反馈和调整， AI 可以变得越来越智能和高效，最终成为我们工作中不可或缺的助手。总之，人体化的方法处理 AI 互动是提高其工作效果的重要方式。 通过给予 AI 类似于人类的指示，并进行细致纠正，我们能获得更满意的结果。这也是 Mollick 在他的书中强调的关键点之一。让我们来看一看人机共治的最后一条原则，别指望 AI 完美。这条规则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就是技术不断发展，未来总会有更好的 AI 出现。这提醒我们，目前我们手头的 AI 可能很快就会过时，因此我们需要不断学习最新的 AI 技术。现在的 AI 技术虽然已经很先进，但它们仍处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每一年甚至每几个月都会有新的高级的 AI 模型被训练出来并发布。现在大家所使用的这些 AI 系统可能在某些方面已经非常优秀，但它们并不是最终形态，也不是顶尖水平的技术。 Mollick 指出，这种快速的技术更迭意味着我们不能满足于当前的技术水平，我们必须保持持续的学习和适应能力，才能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中占据优势。因为现在的 AI 工具只是暂时的，很快就会有更好的工具出现，我们需要随时准备好迎接这些变化。那么如何应对这种动态的技术环境呢？ Mollick 建议，首先我们需要假设我们现在用到的是最差的 AI， 这样做有助于我们保持对新技术的渴望和警觉，不会因为一时的便捷而松懈。其次，我们应该积极尝试和应用新的 AI 工具，了解它们的优点和局限，并将这些技术融入我们的工作中。总之， Mollick 的这条规则呼吁我们要具有开放的心态和不断追求进步的精神。技术的发展永无止境，所以我们也应该不停地学习和适应，以确保我们始终处在创新的前沿。这样一来，不管 AI 技术如何变化，我们都能保持竞争力，并充分利用这些工具来提升我们的工作质量和效率。今天的讨论让我们更加了解了 Ethan Mollick 以及他对 AI 与创业教育的独特见解。如果你对他的书《人机共治与 AI 一起生活和工作》感兴趣，强烈建议你去读一读。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老 J 教创新播客，我们下期再见。